今天晚上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供应众召会，为着产生得胜者。我们愿意被产生成为神的得胜者，我对这非常有负担。我盼望我们都有负担，要成为主的得胜者，并且成为主得胜心腹的一部分。主作为这一个带头的得胜者，作为这第一位带头的得胜者，他今天活在我们的灵里。好消息就在这里，这里说得胜的，我要就像我得胜一样，要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启示录3:21，给我们看见他是这位带头首先的得胜者。那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乃是说话的指示。我们要被产生成为得胜者，就需要一直在他的说话之下。是不是太好了，在这次特会里我们能在他的说话之下，这就是要使我们得以产生成为得胜者。在撒母耳记上3:1，因着祭司职任的堕落，他说神的话语稀少。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并不稀少，不常有异象，但现今神的异象常有。为什么我们的中间言语不稀少，常有异象？因为主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主今天人对我们说话，也是因着我们站在义的立场上，主就这样的对我们说话。我要读一段执事的话，在这之前我先读这一段指示的话。这个话是从约翰补网的指示英文第140页这里出来的，我想在这次特会里是应用得上的话。约翰修补的指示，虽然我们参加这样的特会，你们得着滋养并得着加强，你们能不能对这件事说阿们呢？赞美主，请听。有时候有人说我让把堆积一大堆食物给人吃，或许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就好像他们是骆驼一样，他们需要很长旅程的一段供应。其实这就是我的意图，这里要惊叹号，这就是我的意愿。我知道你们前面的路程还远着，所以我要确定你们有足够的食物。我盼望你们能够够好吃几顿，不仅是只吃一顿。赞美主，我们有这样子储存食物的度量。赞美主。好，在余弟兄那篇信息里提到一些事，我愿意再稍加强调。那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得胜者的原则。你在这里有耶路撒冷，也有锡安。神百姓的恢复，从巴比伦归回的事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负担就是要在锡安山上建造圣殿。锡安山表征在耶路撒冷里的得胜者，耶路撒冷表征召会以及召会生活。主恢复的负担就是要建造锡安。我之后会读一些话，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由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而来，之后借着他们临到召会和召会的生活。作为召会是一件事，但是在召会中做得胜者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要做得胜者，就必须首先要在召会里。那如果我们不可能不在召会生活里而做得胜者，我们是在这里要被构成基督得胜的心腹，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们心在这里跳得如此快，我们的血液甚至 是在这里激愤的，因为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做把他带回来得胜的心腹，所以我们要在耶路撒冷上的得胜者，就是锡安，也就是在教会生活里中的得胜者。所以这些经节是讲到锡安的。我说锡安是高峰中心，也是拔高加强丰富，也就是召会作为圣城，刚刚以上所说的这些点，它能乃是高峰，是中心，是拔高他们的，是这个加强丰富，甚至也就是由圣城所预表召会生活的高峰中心加强丰富。虽然我们有在安德汉的全时间训练，但这些训练的盼望是要产生得胜者，不是毫无目的的，而是要产生得胜者。我们必须要定义，要有活力成为得胜者，我们必须做这样的选择。我非常高兴弟兄们能够是这样子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需要做这个决定，我愿意做得胜者，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得胜者。当我们这样的做了抉择，主在我们的灵里的操，借着操我们的操练的灵，我们的抉择主会尊重我们。这四世纪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在神的百姓被在这里在流便的家中是有心中立大志设大谋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心中需要立大志，要成为得胜者，要成为主的得胜者。我们必须说，主啊，因着你的怜悯，我愿意晚上心中立大志，要做得胜者，要成为你得胜心腹的构成成分。得胜者乃是胜过一切取代基督的人事物，反对取代基督的人事物。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有一个恢复单单纯纯完全绝对是基督，任何一个是反对基督，任何取代基督的，我们都需要胜过。我余弟兄从尼托圣弟兄在第一次得胜者特会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尼托圣弟兄的文集里面第十一册里面，那里提到倪弟兄、李弟兄这两者是如此的十一。我之后会读到李弟兄讲到得胜者，你就看见这两位主的仆人如何十一。李弟兄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就是倪弟兄到主那边过相当段一段时间的时候李弟兄说，因为我与尼托圣弟兄是一，我今天仍然享受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同样的也需要与我们的弟兄们是一。所以这是我们尼托圣弟兄所说的话，耶路撒冷表征召会，在耶路撒冷里有锡安山，以表征召会的整个身体，其二是表征得胜者，就是召会中的得胜者。耶路撒冷是大的，然而锡安却是小的。耶路撒冷的宝藏就是锡安，神的心意在那每被提及的时候就会提到锡安。任何与犹太人的罪与失败有关的时候，总是提到耶路撒冷。神总是让耶路撒冷被践踏，但是却是保护锡安，因为这里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但是却不会有新的锡安，因为锡安是永远不会老旧的。每旧约说到锡安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总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从锡安这个所来的，就是祝福甚至高举。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之后要向你提到的，在列王记上八章一节，当长老们在锡安的时候，当时在诗篇五十一章第十八节神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墙， 诗篇一百零二篇，神的名是在锡安上，并且在锡安的被称赞。一百零八篇第五节，从锡安山出来，是祝福你们。一百三十五篇，三十一篇说到主圣从锡安蒙祝福。以赛亚书四十一篇二十七节，这个话是先临到锡安，然后传给耶路撒冷，约我记，当神居住在锡安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圣别的。所以今天神是在这里寻找到十四万四千人，是在失败的召会中得着这十万四千人能站在锡安山上。神总是用少数的得胜者，让这个生命的供应能够流到召会里，使召会得着复兴。主之前所做的就是让这些得胜者必须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他的才能把生命倾倒给召会。所以在这个之前，得胜者必须是站在得胜的路上。所以得胜者必须释放他们是所谓是对的，必须要付代价，让十字架切除他们所有的旧照，并且对付阴间的门。这就是尼托圣弟兄所说的，这是非常宝贝的话，这是非常宝贝的一段话。我要读一些尼弟兄的话，是讲到关于香条的实行，最后两页关于香条的实行，这两页我就这里读一段话。他说，我们的确需要迫切祷告，付上一切的代价，并且付代价，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最终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乃是在一些异象启示的极大城，也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构成。这个耶路撒冷的构成就是一对勇士相的对偶，是人，是神又人，是人又神，他们在神性人士里相互为居所，在这个人性里，神的荣耀就得着彰显，彰显到极点，就是满了光辉烈烈。那这个是在这个光中是该怎么办？我们除了祷告之后，我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高峰。这里非耶路撒冷在这里乃是一大部分的基督徒，但是锡安这些得胜者是在其中。但在启示录主所要主在这里所要建造的，也就是锡安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也就是神所在的那一个锡安，这也就是在整个神圣言里面属灵的实际。这下两句话所说的，我们就必须看见，但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乃是要建造锡安。保罗的著作向我们揭示这点是到极点，但我请你们在这件事慎重的考虑这件事。保罗说，在这里众人都在竞赛，在唯有一个人得着奖赏。在这里说，我们应当如此奔跑来得着奖赏。在保罗一生的末了，他说，我当场的仗我就打过了，他跑的赛程是跑进了，并且在这里守住了信仰，因为在他前面有一个为他所预备的冠冕。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这么说，我像保罗一样，要不然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就是会被撇下，是落后落伍的。所以就必须要在这里国度时代补课。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被成全，我们就要花一千年来被成全。主甚至要用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火湖的火来管教我们。这是二章十一节结束。甚至在我非常感谢主的恢复又在这里扩展，但是这几年我的心非常的沉重，不仅关乎你们，也是关乎我自己。这本书是这样的结束。一方面我们非常受激励，我们在我们的灵里有这样的带领的得胜者，但是我们需要迫切的 慎重的在主面前考虑要付一切的代价时，我们成为得胜者，好使主在他的恢复里面得着得胜者。这个篇题说到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供应众召会，为着产生得胜者。得胜者的产生是这件事的目标。基督作为天上的祭司职任，供应众召会，乃是路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是什么。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乃是说话的指示。赞美主，我们乃是在这个周末，在这个说话的指示之下，我们也不断的是在主的恢复里，在这说话的指示之下，他天上的祭司职任乃是说话的指示。请记得在第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只有生命才能修补，唯有生命才能修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是灵也是生命。所以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生命，所以基督天上的祭司职任乃是说话的指示，也就是修补的指示。第一重点，基督向神说话是为我们代求，他向我们说话是尽祭司的职任。当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乃是把生命说到我们里面，也使我们得以修补。弟兄姊妹，在第一篇信息的纲要里面，在这里形容到这个什么是这个修补，是在这里今天在这个特会里面，我更多的在这里得着修理，也甚至挽回。你越在这个修补的指示下，你就越修理，越挽回，你越被得成全。你有神加添在你的里面，你在这里也得着调整装备，预备完成，加上你弄被弄得合适，为着神的建造，甚至你这里得以和谐一致，像我们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成为这个建造的身体，这些都是借着这个说话的指示，也就是修补的指示得以完成的。第一重点，基督向神说话是为我们代求，他向我们说话是尽祭司的职任，所以他在这里替我们代求，他是唯一能够替我们现今个人一一代求的。他现今是一面一一为我们代求，也团体的为我们代求。他不仅为我们代求，同时他向我们说话，来尽祭司的职任。启示录二章一节，这里说，主先是对约翰说话，主借着约翰说话给召会的使者。他不是对召会直接的说话，他不是对写信给以弗所的召会，而是说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如果没有得胜，没有使者，就也就是说没有得胜者，他就不能对召会说话。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使者，从神而来，有个先新新鲜的说话。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里说到我的使者，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我的使者一方面是施信者约翰，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他的使者也就是基督。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你成为我的使者，也使我成为你给你指明这个新鲜的信息。除非主有得胜的使者，他就没有办法向众召会说话。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得胜的使者，所以使神能够向他的百姓说话。小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子就是神的话，很神的说话，借着完全的彰显说明，并彰显将神表明出来。这里注解说到，基督作为神的独生子，他借着五件事宣扬神：话、生命、光、 恩典实际化生命光，恩典与实际，这话就是神也解释出来，生命就是神分赐出来，光是神照耀出来，恩典是神被人享受，实际是神被人领会并得着。所以乃是借着这五件事，主的话向我们得以宣示。在约翰福音一章乃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戒言，同时在这里所强的乃是主的话。主的话乃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一章里面对我们所说的，是借着五个很大的历史事件，或许这是在宇宙中最大的五个这个事件。第一个神的话乃是在创造里向我们说话，第三节说到凡万物是借他成的，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所以神是在他的创造里说话，神的话也是借着他的成肉体来说。十四节说到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也是在二十九节是借着巴黎救赎对我们说话，这里说到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他是在法里的救赎里对我们说话。这件事他的说话乃是借着成为纳林为着生至生命并变化。这是第三十二到四十二节，第三十二节说我曾看见纳林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他身上，然后主就把他的西门的名字变成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这就是神生机的救恩。这也就是成为那灵为着分赐生命变化，为着神生机的拯救，这就是神在他生机的救恩里对我们所说的话。最后主的说话是在基督作为神家的天梯，这个天梯就是把神带到人里，把人带到神里面。主的话是对我们这样子说，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这里说，这是在约翰福音一章里五个伟大的事实，就是神对人说话的伟大的事件。所以第二小点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甚至在为神的国征战的事上，基督也是神的话为着神的定旨说话。现今这个聚会它乃是神的话，它乃是为着神的定旨说话。我非常喜欢第二终点，基督借着在众召会中间行走，就知道每一个召会的光景。这样的游历众召会，弟兄姊妹，他在这里乃是在周末游历众召会，使他洞悉每一种光景，然后他就照着所看见的对我们说话。启示录二章一节说到主是那个行走在七个金灯坛中间行走的这一位，他在这里乃是游历众召会，借着他洞悉的每一光景对我们说话。第三终点，他行走的时候是基督，他说话的时候乃是那灵。赞美主，他是这位行走的基督，也是说话的那灵。在七封书信的开头都是主的话说话，结束时呢都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行走的基督成了说话的那灵。第四终点，主做祭司说话的性质乃是修剪并充满金灯台。在门口可以在这里放个标志说请来被修剪，不仅被修剪还被充满，要被修剪被圣灵所充满，要把所有你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被修剪掉，然后请进来被充满。这就是讲到所有这些祭司说话的性质乃是修剪并充满金灯台。小一，在旧约的帐幕里有灯台，每天早晨祭司 不是说每隔一天早晨，而是每天早晨，其实要收拾灯，剪去烧焦的灯芯，此外还要添上油。其实每天早晨要剪去烧焦的灯芯，并且每天早晨要给灯台添上油，在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弟兄姊妹，我们要使灯常常点着，就必须在实际上是祭司，我们是祭司，但是却要在实际上做祭司，这个做一个真实的祭司，这个有祭司实际的人，就是一个满了神，被神所浸透，也是被神所充满，完全为神而活，也使人充满神的人。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一个充满神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被神所浸透的人，使我成为一个被神所得着的人，使我成为一个完全绝对向神而活的人，使我能够使别人充满神。这就是一个祭司。祭司不仅有这一些的特点，我还要再提到祭司的另外一个特点。但是祭司是穿上祭司袍子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节，他说祭司乃是为着荣耀或华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就成为我们的衣服。当他活出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荣耀，也成为神对我们的彰显，成为我们的华美。所以任何在基督之外的其实都是丑陋的，唯有基督他是有真正华美或美丽的。所以我们需要让他从里面活出来，使他成为我们祭司的这个祭司袍，也成为我们这个荣耀的彰显，也在使他的神圣的美德能在我们人性的神圣的属性，在人性的美德里得着彰显。小二，收拾灯就是剪去烧焦的末端，以及再也点不亮的部分。添油就是供应纳灵。小三，在启示录二十三章，我们的大祭司正在整理七个灯台，他剪去那些不必要且拦阻发光的东西，同时他供应所需要的油，使灯台明亮的点着。这里经节虽然没有列出来，但是我讲到撒下两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有一幅图画是讲到灯台，还有两棵橄榄树在这个灯台的两边。希伯来文这里说，他们乃是把金从他们里面供应到这个灯台里，这换句话说，这个灵就是一体的金。有的是翻译成为精油，但是希伯来文乃是说是一体的精，一体的精。我们需要把我们里面不仅说充满了精，还把精能够涌流出来，进到灯台里面的精台，灯台也有更多神圣的性质，性情也有更多向着宇宙有明亮的照耀。这是不是太好了，弟兄姊妹？每一件与灯台有关的都是凭着那灵所做的，所以撒加利亚说不是借着能力，乃是借着我的灵所以我们才能成事。所以所有他所要做的都是凭着那灵，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所以我们服事乃是借着灵，我们彼此服事乃是借着灵，任何与灯台有关的都是借着灵所成就的。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以下的这几个大点，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要剪去什么呢？我盼望主能够光照到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当然是在这个房间之外是有堕落，我们在这里所要剪去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堕落。我们要把这些话语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今天第一终点说到，因为这些乃是实际的 地方召会不仅是这个召会讲到这个召会的几个时代，但甚至也是实际的这个召会。你或许在别家摩，我知道撒旦的宝座是在那里，你说我要搬离别家摩，但是你搬不出来，你不能从别家摩搬出来，你们需要成为在别家摩的得胜者，你需要在做别家摩的得胜者。第一个，主的说话减去宗教。我们在这里讲什么是宗教呢？这里讲到的就是犹太教的宗教。你说这怎么应用到我的身上？主啊，你怎么减去犹太教呢？我愿意这么说，我们把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跟犹太教是毫无关系的，所以犹太教必须在我们的里面被减去，好使灯台能明亮的照耀。第一重点，今天的基督教已经犹太教化了。犹太教和教会在四个主要的点上有好些基本的分别：圣殿、律法、祭司、属世的应许。小一，犹太教有物质的殿，但在教会里的殿乃是属灵的殿。在犹太教里有物质的殿，但在教会里的殿乃是属灵的殿。在犹太教里，敬拜者和敬拜的地方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说，犹太教你要到圣殿去敬拜，今天是在会堂敬拜。在基督教的堕落的情形里，但是到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和敬拜者是两个不一样，是有十字架和这个钟的地方。想在这个房间不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这些人乃是敬拜的地方啊。所以在这里说但在教会里没有敬拜的地方，因为敬拜的地方就是敬拜者，敬拜的地方就是敬拜者。新约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请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所以敬拜的地方就是敬拜者，不是单个的，更是团体的。敬拜地方就是这些敬拜者。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主说了非常伟大的一句话，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在这山上敬拜，你们说耶路撒冷是敬拜的地方，主是这样的对他说，主说时候到了，现今就是。这里有一个，在约翰四章里有一个时代的转变，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主说时候到了，现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的人，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敬拜者。我愿意在我的灵里敬拜主，我也需要在实际里真实里敬拜主。不是在这个山上敬拜，我不是在那个地方敬拜，我乃是在我的灵里敬拜你主。当然也是在这个真实里敬拜，不是说实际，我们这里说是不是翻成实际的，说成在真实灵和真实里敬拜。真实也就是讲到这些神圣的实际成为我们的真实和为着神的敬拜，从我们的真实和真诚来向神献上的敬拜。所以在这个聚会里，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来敬拜他，要不然我们就是虚空的敬拜，敬拜的没无效。有一次李弟兄在聚会里问的时候，都是双输的一个情形，你不可能是双赢。最少我在他被问的时候，我总是失败了，大部分都是错的答案，少时候才答得对。但是李弟兄有一次说到，你们为什么来到这个聚会里？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呢有不同的答案，他说不，这不对不对不对， 你为什么来这个聚会？他给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这么说，我也很喜欢这个答案，因为你们来到这个聚会是要在灵里接触神，这是不是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乃是在这个聚会里，来到这个聚会里，用灵里来接触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晚上来到这个聚会。圣徒们，你们可以看见，其实这是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的。你看看犹太教，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灵，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灵，如果我们不顾到我们的灵，最终我们就是在犹太教的原则之下，你看见了吗？第二小点，犹太教有律法，就是日常生活原则的标准，是刻在石板上的。所以在犹太教就是日常生活原则的标准是刻在石板上的，其实堕落的基督教也是一样，但是却你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则不一定是刻在石板上，但是却有自我制定的一些规条规则原则，你以此生活的，其实你如果这么做就是犹太教。但是在召会里，圣灵是我们内住之生命的律，刻在我们心上，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没有这个律法是写刻在石板上的，我们也不没有日常生活原则的标准。我还记得当我得救成为信徒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洗衣间里在那里捡到一张单张，在这里洗衣服的时候，我在那里呢这个洗衣间里洗衣房里面就被主的血宝血所洗得救了。我就说，主啊，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之后的一年，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就是要享受那灵，要把那灵呼吸进来，因为它乃是我们内里生命之灵的律，刻写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上。它是这个自动自发自有的这一个原则，它是自动的在我们里面生活，自动在我们里面发动，甚至我们毫不自觉的因着我们呼吸它享受它，就在那里发动。那我知道它是在这规律我们的行为，我们这样说并不错，它能够在这规范我们的行为。倪弟兄讲到有一个弟兄因此见着他得救，他大概想要做些事，然后他问他妻子说，这个这么做是对还是错？我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件事，还但是他妻子说，然后问倪弟兄，他说倪弟兄不在，我们该怎么办？那倪弟兄之后去访问他们，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他说在我里面的老板叫我不要做这件事，里面的老板不许我做。所以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这属天的老板，但是能够规范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就是生命的灵，使我们能够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就好像桃子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照着桃子里面的形状，它里面的内里的能力内里的素质所磨成一个桃子，长出一个桃子。如果你种一个桃核下去，你桃不会这个长出苹果，也不会长出柚子。因着生命这个桃子生命的绿，就是长出来的东西是在照着桃子的形状和样式。同样的，当我们享受那灵与生命之灵的律，我们就会有基督神长子的形象，自然而然的、自动的、毫不自觉的，我们就会被磨成他的形象。不仅如此，我们还享受生命之灵的律，这个生命之灵自动自发的律，我们就被构成基督身体的肢体，有各样的功用。 你知道，当你享受生命之灵的律，你把它发动开启，接着操练你的灵，你就自然而然的进功用。没有人要告诉你该怎么样进功用，没有人告诉你要传福音，但是也没有人要告诉你要伸言为主说话。你自动就把生命之灵的律把它开启的时候，就是你构成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供应你所有的功用。我有一个孙子是两岁大，我是或许他正在看，我要对他说，你好。他就在这里进功用，有人说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他就嘎嘎咕嘎滴，突然之间这美妙的这个一句句话就从他口中里面说出来，有人说我不懂他说什么，但是因为他里面有人类的生命的那个律在里面发动，所以这就是他能够说人的语言，是照着他所听的能说。他越长大他就越能进功用，最终他会在这里，甚至最后他会在这里站着在特会里做见证啊，赞美主。我在这里说预言，我在这里说未来发生的事，是也是为主说话。所以第三小点，犹太教有居间的祭司。圣徒们或许会说我们在主的会幕里没有居间的祭司，或许在这里我们有个所谓有一般的弟兄们好像这个是潜规则，在这里他们好像那些说话的他们在里进攻的，我们只在这里只是坐在后座的。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是犹太教的这个原则，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居间的祭司，他们进攻用。我在这里说到这些功用的时候，我非常把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唱向主唱诗，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奇迹。我知道在公会里长大的时候，你会唱第一节第八节，所以你很快的可以回家。这个只唱第一第八节，我通常以前不喜欢唱歌，我也不愿意唱那么歌，当时我还没有重生，我之后才得着重生。但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总是都是唱诗的人，都是唱诗人。这就是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一般人有一批这个圣徒在那里唱诗，但是今天晚上我后面没有一些穿着长袍子的诗班，其实我们就是个大的诗班，都是诗班在这里。哈利路亚，有些弟兄们他们唱起来像歌剧人一样，听起来是这样的美丽。有的人这个是无腔无调的，但是主在就是说要向主怎么发出噪音，不是并不是和谐，而是向主发出这个赞美噪音。好，可以说这里说到召会里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是圣别君尊的祭司体系。我们是神照着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都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照着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我们是圣别君尊的祭司体系。我非常喜欢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这就是说我们是从神而出的，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就讲到我们是一面讲到出生，一面讲到我们的侍奉，这是讲到圣别的国度，我们是神的社区，这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这是表明我们是的宝贝，我们是圣别的，甚至君尊的祭司体系。请记得你是一个祭司，是被神买来做产业的，被神所浸透，被神所充满，也能够使别人被神充满，在这里彰显基督，使在你人性的美德里彰显他神圣的属性。第四小点，犹太教有属世的应许同属地的福分。我们今天在这里有福利平安的福音，有人在这里传福利平安，你相信主你就会健康，你就会有钱，你就会蒙祝福兴盛。但是主是我们的 的健康主是我们的的前业份，它是我们的这些福分，所以所有在教会里都是属天的应许和属天的福分，所以在都不是属地的福分，所以在教会里都是属天的应许和属灵的福分。所以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众受赞的，他在基督里成为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愿耶和华祝福你，使诗篇使他的面光光照你，耶和华将来面光光照你，并赐你平安。这是什么？也就是在神圣三一的分次，就是讲到神圣三一的这个分次乃是我们的祝福。在诗篇这里，他对这个祭司说：“这样子，你们就能够祝福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祝福你，并保守这是父。耶和华使面光光照你，并且恩赐你，这是子的祝福。他赐你祝福，这个他的脸面，这就是讲到祝福的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祝福。在这个之后，主说我自己也被祝福他们。首先他说你要祝福他们，就是三一神在祝福，然后之后说我自己也要祝福你。这也就是成肉体的原则，祭司完全与三一神是一，在这里祝福，用他神圣的分次和神圣的三一来祝福他的子民。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终点，第二终点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的更正。外表上做犹太的人并不是犹太人，外表上肉体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在内里做的才是犹太人。所以外表上做犹太人的我们不是在外表上做，我们乃是在内里做的，所以我们乃是内里做的。因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于灵，不在于字句。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保罗说：“我们是真受割礼的，乃是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他说我们是真受割礼的，我们是这些真正把我们肉体切割掉，我们乃是真正不信靠肉体的人，我们乃是在凭神的灵侍奉的人，我们乃是这些只夸一件事，只夸基督耶稣。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在要来的训练里会看到，好，我可以分享一点给你们一点预尝，这对我来说是太好了。我总是在这里看，你怎么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当然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他成为赐生命灵的灵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被变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幕后的亚当就是那一个单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成了赐生命，就成为变化过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这个被变化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的也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着基督成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者。经过这个过程，我们今天乃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信的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第三大点，主的说话减去世俗，这是对别加某的召会所说的。第一终点，撒旦的座位是在撒旦所住的世界里，就是他掌权的范围里。属世的召会既与世界联合，也就住在有撒旦的宝座之处，这是可怕的事。别加某意思就是联婚，所以在那个时候召会与世界联婚，这世界就是撒旦的宝座座位所在的，他在这里，撒旦的座位就在那里。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所有我里面的宗教都要减去，也把我里面的世俗减除。”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但这世界受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就使世界受到审判，这世界的王也就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这世界的掌权者。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在十字架上，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晚上能在这个房间里，因为他在这里把我们吸引归他。在约翰十二章，在这里你有主的死是一个产生复制复活的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他释放生命的死，使我们能够得以产生成为这许多的子粒。所以在这里，你重生的死里有三个这个目的，这里产生许多的子粒，也就是吸引众人万人来归向他。这里有从他里面释放出神圣的生命，同时你在这里有对世界的审判，并且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所以在这里有这三件事。所以当我们经历他这一个复制产生的死，我们就经历到这个实际，我们就被产生成为许多的子粒，所以也就受他吸引归给他，并且在这里有永远的生命。在这里落在地里死了，甚至在这里也有对世界的审判，也把自己的王被赶出去。所有这些都是能够主观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终点，一起来读好不好？属世且堕落的教会，不但持守巴兰的教训，还持守尼哥拉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使人受打岔，离开基督的人位，转去拜偶像，并且从享受基督转去犯属灵的淫乱。尼哥拉党的教训破坏信徒做基督身体之基础的功用，因而使主的身体无法彰显主。前一种教训忽视了头，后一种教训破坏了身体。我这么说，永远不要从基督的人位上受打岔。我们爱他，我们也追求他，得着他，认识他，享受他，我们保爱基督的人位。不要从基督的人位受打岔出去，去犯属灵的淫乱，也不要从享受基督这件事打岔出去。这就是我们犯属灵淫乱。我们只要享受基督，每天早晨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以你做我的燔祭，我把这一天奉献给你，来享受你。尼哥拉党的教训破坏信徒做基督身体之肢体的功用，因而使主的身体无法彰显主。前一种教训忽视了头，后一种教训破坏了身体。这不同的教训是非常严重的事。第三重点，当教会走世界的路时，得胜者进前来，住在至圣所神的面光中，在那里享受隐藏的基督，这特别的一份，做他们每日的供应。今天我们若寻求主，胜过属世教会的堕落，并享受主这特别的一份，在要来的国度里，他这隐藏的玛拿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需要今天享受他所隐藏的玛拿，好使我们在要来的国度享受他所隐藏的玛拿。你对隐藏的玛拿可以下好几个定义，但是隐藏的玛拿就是这我们所吃、所接受、所吸取、所构成的基督。所以在这教会生活里面，你可以说这个帐幕是与地的中心，那个至圣所设是帐幕的中心，那个约柜就是这至圣所的中心。所以金冠乃是约柜的中心，隐藏的玛拿也是金冠的中心。所以隐藏的玛拿乃是中心的中心。当你吃基督的时候，当你消化基督，当你吸取基督的时候，你也就是在 神中心的思想里面，也就是在教会生活的中心里，我们需要吃基督，每天都要吃基督，消化基督，吸取基督。第四大点，主的说话减去背道教会邪恶的教。第一重点，妇人耶洗别，就是说在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所预言，那把面教表征邪恶异端异教的事物，加在细面表征基督是满足神和人的数据里的那个妇人。第二重点，这妇人就是启示录十七章那将可证之物与神圣事物混杂的大妓女亚哈的异嫁妻子耶洗别，乃是被盗召会的预表。你知道耶洗别是一个太旧约里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物，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六节，所以没有人像这个他一样做了极可憎的事去跟从偶像，这是亚哈所王所做的，因为他的妻子耶洗别教导他这样的做，而他在这里鼓励耸动哈，他这里他卖了自己，受了他妻子耶洗别的耸动，因为这里说的确从来没有像亚哈这样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件事。第三重点，我们需要提防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背道召会的原则。请听，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我们不愿意是一半一半的，我们要绝对，所以我们需要付代价才能绝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光，让我们在光中审判自己一切向他不绝对的东西。启示录三章主告诉老底家人说，因为你们是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要把我从口中把你吐出来。因为在这里看见这个不冷不热温吞，也就需要在这里要不是热一些、就是冷，所以同时这里也有拿西尔的愿。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要看民数记六章一节到九节，这是要导读过这些经节和注解，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注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预表，我们需要从天然的情感、天然的世俗、天然的背叛以及天然的死亡、天然的人和天然的情感里，我们必要需要被分别出来，所以凭灵而行，照灵而行，也照灵服侍，并且照灵供应。我们需要从世界的享乐里分别出来，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娱乐，他是我们的娱乐，他是我们的享受与娱乐。我们也需要从我们天然性情里的背叛被分别出来，因为主是我们的头，主是我们的王，耶稣是在我们里面的王，我们在他们全人是让他掌权，在我们一天的事情上都让他掌权。我们也需要从死亡里面被分别出来，那每天我们必须要被反对死亡的东西，就是被生命所充满，也需要被他赐生命、被加强的灵、生命的灵所充满，也就把死亡吞灭。小一巴比伦希伯来文，巴比的原则是人打算用人的能力由砖头所表征从地上造到天上，砖是要烧土，把土里的所有生命有使生命生长的元素都烧掉，所以这个土表征人性，所以人要有分于巴比伦的意思，就是这仇敌就把所有在我们里面能够生长生命的东西都被杀死，都被烧掉。所以在巴比伦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在这里有个巴别塔被建造起来，烧掉所有在能够使人生长的元素，也就是造人所造的一个无神的生命。历史的这个记载给我们看见巴比伦 满了偶像的名字。巴比伦是什么？是人跟随撒旦，人高举自己反对神，有人拒绝神的名。巴别塔也就是人这个拒绝神对人所有的权柄，所以人跟随拜偶像，所以神进来审判了那样的情形，并且混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彼此沟通。但是赞美主，弟兄姊妹，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神圣的义，我们有神圣的和谐，我们有神圣的思想，神圣的意见，我们有一口一心也说一样的话，这是不是太好了？这就是从巴别的一个恢复。第二小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甲。什么是装甲呢？装甲就是装甲要得人的荣耀，我们永远不应该装甲，甚至不应该有属灵的装甲。要从人得荣耀，从弟兄姊妹得荣耀，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属灵的装甲。启示录十七章四节，这里他是用金子珍宝石珍珠为装饰，这是三一神，他不是由三一神所构成，只是用这个三一神所构成，就是指镀的镀金，只很浅的一层。三一神他手中拿着金杯，金是好的，但是金杯里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在这里你看见恢复本的纲要里，乃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有八个有祸了，他这里形容他们是假冒为善的，然后讲到他们外表看起来是一件事，里面确实是一样事。他不断的用这个外面的里面的外面的里面的，主用了这样的话，我们外面的应该与里面的表里一致的，我们里面爱主，我们应该是接触主的，里面我们应该是享受主的，在这里和外面的彰显，那就是我们的变化和磨成，是磨成他的形象。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六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在暗中行事，我们给应当在爱中给，我们进食的时候应该在隐秘中做，人不认识什么是隐秘，因为肉体总是要寻求人的荣耀，所以我们总是要在隐秘中做事，所以我们在隐秘中查看的父必要报答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说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并十字街口祷告，要叫人看见。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密室，弟兄姊妹，让我们进到我们的密室。这里可以是直接解释，或者是寓意的解释。这里讲到进入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要报答你。马太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申言的是对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在这里，主所关心的、在意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总是要常常转向主。我们的心转离主的时候，你需要说：主啊，我的心现在转向你。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请听，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四十二、四十三节，这里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入他的，很多犹太的官长信入了主耶稣，只因法利赛人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请听这个原因，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愿意，这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愿我爱神的荣耀比爱人的荣耀更多。第三，上来说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不看自己为寡妇，反倒荣耀自己，生活奢华。 就某种意义说，在基督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他们的丈夫基督不在他们这里了。因为我们所爱的主不在这世界这里，我们的心也不在这里。在巴比伦起诉十八章十七节，他在这里荣耀自己，他在他心里说，我是王，我不是我，并不看见。所以在这里心里说，我并做的做皇后，并不是寡妇，绝不会见到悲哀。所以他的心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他的得胜者，因为我们要把他带回来，我们要做他的心腹。第四小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祭司妓女的原则。巴比伦的目的就是要人传扬自己的名，否认神的名，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我们不是卫斯理会，也不是安利甘会，也不是浸信会。我说圣经里约翰不是浸信会的人，他在圣经里没有公会，只有教会。我们只愿以基督我们丈夫的名字，以他的名，他是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只愿意接受他的名，我们只愿意与他的名连结，因为我们不该有别的名。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是何等的好，这是真是太好了。第五大点，主的说话减去不冷不热。甚至我们需要再说，主啊，减去我所有的不冷不热。我们来看这件事之前，我要这么说，老底家就历史来说，你有菲拉铁菲，就是历史方面，有只有弟兄相的教会，他是并没有否认主的名，保守主的话。然后你有老底家，但老底家是一个这个扭曲的菲拉铁菲，历史上只有菲拉铁菲，只有你是菲拉铁菲才能成为老底家。所以老底家的情形非常可怕可怜的。你看看主怎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出去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不是太可怜了，太可怕了？我说我是富足的，我是富足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弟兄们要分享的是什么，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其实我们需要许多，我们需要主，是不是？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叫他又买白衣穿上，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真能看见。所以第一重点，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也就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第二重点，老底家是走了样的菲拉铁菲。小姨有一天弟兄相爱失去的时候，菲拉铁菲就马上变作众人的意见，老底家的意思。我们不愿意弟兄相爱离开我们，我们愿意爱主，被他的爱困迫，也用他的爱彼此相爱。当爱失去的时候，进来的就是众人的意见。小二，老底家的特点就是不冷不热和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是以往的历史来的，曾有一次他们是富足的，他们就以为今天人是富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主需要够的，跟得上主，他是现今的基督，我们需要这样的，对奉献应该是现今的，是我们对他追求应该是现今的，够得上新鲜的。有些人曾有一次是富足的，他们今就以为今天人是富足的，曾有一次主怜悯他们，他们记得那个历史，而今天却失去了那个实际。 小三捞底虾，就是说起来样样都知道，事实上没有一样是热切的，这是不是很可怕？我们好像样样都知道，但是没有一样是热切的。你对主的权益，对主却不是热切的，热切的。说起来样样都有，但没有一样是能够把命拼上的。记得以往时候的光荣，却忘记了今天在神面前的光景。小时候如果要继续在菲拉铁菲的道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画一个星星，说这是很重要。我们如果要继续在菲拉铁菲的道路上蒙拯救脱离老底家的不冷不热，我们就得学习在神面前谦卑，总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以赛亚66:1，耶和华如说：天上的宝座位，地上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在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这些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但是我所看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是他所看顾的呢？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这样的人。主所看顾的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化战经的人。我们应当导读过这样的经节，在我们个人的时间，像陈世忠说，我们应当默想这些经节。我们知道我需要在你面前是贫穷的，是谦卑的，愿意在邻里是贫穷的，我愿意在这里有一个痛悔的灵，不是一个骄傲的灵。我们给主啊，给我一个痛悔的灵，叫我从个主的话战斗人，那就是我怕错过了在话中的主，我们怕错过了主，所以我们需要导读这些话，默想主的话，主就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以赛亚书57:15也是类似的，因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之人的心苏醒。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祷告说：主啊，使我灵里得苏醒，使我灵里卑微，使我灵里痛悔，在你面前灵里痛悔。第六大点，除了修剪灯台，即使要用油充满灯盏，吃生命树，吃隐藏的玛拿，以及与主一同坐席，都是那灵的充满。一重点，启示录启示三一神的加强表现，这是可以框起来的这些话，因为这里讲到三一神的加强表现，将堕落的召会带回享受他自己做生命树，隐藏的马达和筵席做神新约经纶的终结。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启示录启示三一神的加强表现，将堕落的召会带回享受他自己做生命树，隐藏的马达和筵席做神新约经纶的终结。中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最好的充满。请记得，总要记得，我们不断的在这里说，重复的说，教会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吃基督做生命树，也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总要记得，想相信我，很容易受打岔，我不愿意你们受打岔，但是请记得，在教会中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来吃基督做生命树，并且享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第三终点，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是隐藏的玛拿，就是被充满并得供应。第四终点，看到我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要与我一同坐席，因着与主一同坐席，我们就得着充满。老底家，主是站在召会的门外，这是可怕的情形。他是站在召会的门外，他说：“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那就是说这里与主之间 在门外的对付是个人的，并且是一个个人的，是私下的，我们必要向里面向主打开敞开，所以他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与他，他与我们一同坐席，就是得着所有的丰富的供应。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大点。现在基督大祭司的服事，宗教是属于邪恶，不冷不热，这一切黑暗的事物都减去了。接着他天上的祭司指认生命树，隐藏马拿属天，筵席的属天神圣元素也都供应给我们了。这天上实施的结果乃是新陈代谢的变化，使我们变化成为宝石，为着建造神的居所。第一重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主所有属天的服事和关怀，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所有主在这里，在这次特会有他属天的服事，甚至在这里他有他属天的服事，所有他属天的服事，他所有的关怀就是有一个目标，一个标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第二重点，生命树隐藏马拿和属天筵席的滋养，成为构成灯台的神圣元素。甚至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三重点是一个新的亮光。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知识的书报里有这样的说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亮光。因此每个地方召会就是一个灯台，每一个地方召会里面也都有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是什么？构成了灯台。请听，最终灯台就是地方召会里的得胜者，所以灯台乃是地方召会里的得胜者。你想想看，这是很有意思的。有人是在那撒旦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不是灯台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灯台也就是在这个一处地方召会的得胜者。主对以弗所书，所以除非你这个回到你启示的过去，我要把你的灯台挪去，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得胜者了，因为你在那里没有人有主作为有起初的爱，没有做起初的工作。其实这是因着主作为起初的爱所有的服事，起初的不是，因为在这里没有得胜者，你只是有一个空洞的聚集，空洞的群众，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这最终这灯台就是地方召会里的得胜者。这是不是新的光？我觉得这是新的光。愿主使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使我们成为这个灯台的构成成分。第八大点，当主耶稣安排世界的局势，赞美主，他在安排世界的局势。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他说他是做元首，做救主。做元首，你可以说做王子，做领袖或王子，这就是说他在这里安排整个世界的局势，使环境适合神的选民能接受救恩，那就是他们能够进到主的恢复里。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你回想你的情形，主是安排整个世界的局势来叫你得救。你说我不那么重要，请信我的话，主安排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是要叫你得救，并且把你带到主的恢复里。我想想我自己的救恩，我或许跟你不一样，其实主是把我安排世界的局势带我到某个城市某一个地方，碰到某个弟兄，到某一个时间里我得救了，也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弟兄面前，也把我带到召会去生活里，他安排了所有这些情形就是来做这件事。我讲过这个故事，弟兄指出过，应该是这么说的，当太空人在这里环着月亮的时候，是在这个时代广场，大家在电视上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把这创世纪一章一节是不是带到这个太空船上，我不知道。他说太初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全世界都看见这个，他就在那里对全世界人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我们才能上到月亮，为什么我们要环绕月球，环绕月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是为了他能够这个太空人能够向全世界读圣经，所以有一个太空人。当然这个例子或许是比较极端一点，但是他在地上，他看着地球的时候，他被他所看见的摸着，他最后那一刻他得救了。请听，主把他带到月球上，好使他得救啊！请听啊，主把你带到你的月球，我不知道你的月球是什么，但是是叫你得救，把你带到主的恢复里，甚至把你带到这个特会里，在这个周末能来在这里。好，第八大点，当主耶稣安排世界的局势，使神的子民能够往前时，他也执行他天上的指示，特别要以属天的丰富神圣的元素来供应爱神并寻求神的人，使他们蒙保守在得胜的水准上。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发表，这实在是新的发表。他要以属天的丰富神圣的元素来供应爱神并寻求神的人，使他们蒙保守在得胜的水准上。你明明蒙保守在神圣的水准上呢，他在这里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蒙保守在得胜的水准上。要维持这些爱神并寻求基督的人，就需要基督天上的指示。赞美主，这是今天这个基督这个属天天上的指示祭司职任的供应众召会为了产生得胜者。好，让我们有两个弟兄上来交通，让大家可以上前。如果你已经上前来到这个麦克风前两次了，就不需要再上来，请让机会让给别人。如果主带领你一次可以第二次，但如果你已经上前来两次以后，不需要第三次上来了。我们都是不是对可以这个可以说阿们呢？好，上来两次就让别人。好，两位弟兄在我们祷告后之后会上来之后，我们跟着可以伸言阿们。
为着基督天上的执事，赞美主，真是好，我感谢主，赞美主。几乎每个小时在这个特会里，我每个小时都感谢主，赞美主把我带到这里来。他有一份何等的奇妙的天上的执事，我们可以看到主所做的一切，他所做的修补在我们里面的运行，都是为着把我们产生成为得胜者。得胜者乃是那一般与他配合的人，过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从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事情得释放，这些本来对我们成为一个拦阻，成为一个打岔，让我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答应主的需要， 让他能够完成他的经纶，终极完成这个世代。我特别摸着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一点，就是当他在启示录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向众召会说话，乃是借着召会的使者。我得着一个大的感动，主啊，把我做成这样的使者，使我成为是与你合一的一位，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接受你的说话，而且把你的话说给众召会。即使这一点说到犹的儿子在撒加利亚书讲到，太好了，我们需要是一般得着这个精油的人，是我们的供应，天天是我们的供应，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精油倒到众召会里，我们能够成为供应者，供应众召会，这是主所要的，这是他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赞美主，感谢主为这份美妙的执事，主在召会里面要呼召得胜者。我感谢主为着今天晚上的话语，他要把我们产生成为得胜者，而且这个话是有这样丰富的纲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特别要交通到第二大点，就是主的说话，主怎么样得着得胜者，在启示录就是借着他的说话，他是说话的一位，当我们在他的说话里的时候，他的说话就能够在这里减去收拾，减去供应。今天在基督教里弟兄说的，我们必须不只是外面的，说到外面的基督应付，也要应用在我们身上，还有以犹太教的一些成分分别，使敬拜者从与敬拜的地方分开，甚至我们的生活不是凭着我们调和的灵，乃是凭着一些外面的因素而生活。我们都应该是祭司，在召会里面，我们也许就是有一些有祭司是祭司，但是我们应该都是祭司，还有不应该有这些属地的福分。主在我们中间，他乃是在我们中间，他有这个修补的执事，要把我们产生成为得胜者。我们向主祷告，主啊，把我成为做成得胜者，主啊，向我说话，主啊，来修剪我，来充满我。